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悦。
大家好，我是小谢。
哎，我们最近要谈一些什么新闻，好久没上来了，你们有什么奇闻要事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那个散户大战华尔街吗？
你说这叫什么来着？散户大战华尔街？蒙哥怎么不知道有这种事儿？
其实也不是散户，就是一个股票，这个股票呢是卖游戏的一个公司的。这个公司经营的很烂，基本就是要倒闭的那种，因为它是实体店，卖游戏肯定没人买了嘛，因为现在游戏都是网上买嘛，对吧？啊，然后呢，在这个网上的论坛呢，突然有一股就是有一帮势力，他们就起来就说我们，因为很多就有很多这个华尔街这种投资的机构去做空这个股票，
做空，
他因为他觉得这股票会一直跌嘛，他就花很多钱去做空。这个基本上是非常安，在他们来讲是非常安全的一种投资方式
啊，安全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公司不可能有什么起来起色啊，所以呢，就是他们在网上就发动说，我们这些散户就是这个普通人啊，我们拿钱去买那个股票，然后把这股票买起来呢，让这个华尔街呢就损失惨重啊。结果他们居然就真的成了，这股票就突然间暴涨。暴涨以后就是一般股票暴涨做空的人损失极大。这损失多少我也没具体看，好像上百亿吧，是吧？
美元没有，这个具体数目不清，但是至少得有个几十亿美元吧。
真的。
有啊，看了20亿美元，但是大家搞不清楚说具体有多少，上百亿呢，人民币就有上百亿了。
怎么叫做做空？他既然去买又上涨，那怎么样？然后他就撤出来，是不是？
不是，做空是这样，就是等于你和那个有签了一个协议，就是像赌博一样。比如说这个月月底，我赌你这个股价现在是，比如说是10块钱，我赌你会是5块钱，所以我就用10块钱来借你这个股票，那到月底以后呢，我给你5块钱。就如果是5块钱的话，我就等于赚了5块钱。但如果到月底这个股票是10块钱没有跌的话，甚至它涨了的话，我需要把这个钱补给你。
谁想出这个聪明点子的？
荷兰人吧，应该这些都是荷兰人最开始想。
这是荷兰人还是河南人？你得讲清楚。
就你这么想，他比如说一个人，他把股票，他借别人的股票来把它卖掉。然后如果这个股票价格下跌，然后他再把它买回来，再把这个股票还给人家。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对吧，他一股票，他借股票的时候股票值10块钱，他就拿到10块钱现金，然后再过5天他花5块钱把这个股票买回来，把这个股票再还给那个借的人，这样他手上不就等于多出5块钱来了吗？就这个。
我还是没听懂，但是好吧，就这样子吧。那这有什么好玩的呢？
这就是说不仅仅是你买股票才能挣钱，对吧？一般来讲，你买了股票，股票上涨，你把它卖掉，怎么挣钱？那你借人的股票在高位卖掉，然后在低位再把它买回来，那你不是一样赚钱？
哎呀，这个太复杂了，蒙哥已经穿不过来了。
蒙哥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一概不管，所以说
不是一概不管，管不来，听不懂。那我们从这个讲到哪里去呢？所以这个表示什么？
这个有很多人分析了，我觉得最幼稚的一种分析就是说这是散户的胜利啊，就好像是暴民的胜利，或者是人民的胜利。但我觉得这个幕后，反正绝大多数中国人肯定相信这个幕后肯定是有操作的，是机构和机构之间的一种战争。怎么讲，就投资嘛，当然就是你做空，当然就有人做多嘛。反正华尔街是有点猝不及防吧，搞得挺乱。
这次是这个华尔街给搞的。有点
对、
这个，
就是大规模的做空是一些对冲基金在干这个事情。他看准一家公司，他觉得这家公司不行了，我就使劲的把这个股票价格压低，这样的话我就通过做空来赚很多钱。那么最后这个公司基本上也会被毁掉。
也会被毁掉。
但一般的就是小投资者，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因为大的机构啊，他可以向银行借钱，帮他买卖股票的经纪人借款或者借股票。相对于小的投资者来讲，他有很多的手段在里头，比如说他假设有100亿的资金哈，他的经纪人也许会就借给他200亿，借到比他的本金多很多的钱，因为他的规模大嘛，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人说他们的那个电脑离那个市场也比较近，所以
近一点，速度快一点，
快一点。而一般来讲，他们的一间盘这种做法，他不是那种好像说这么大笔的资金在那儿放好多天或者好久的样子，它是很快的进出的，就是一下子卖了，然后马上就把它买回，用很快的时间，通过这种它叫做 momentum， 就是顺
趋势吧，
对，顺势而赚钱，所以它需要非常高频率的这个速度，而且它有比较厉害的电脑什么这个那个的，有各种各样的算法。
你搞过没有？
我没有搞过，我不是搞这个，我也是听说了。所以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优势，一般来讲做空的一方都是这种大的机构。那么这次问题就在于说，不在于这个做空本身，而在于这些散户啊，在一个专门讨论的这个网站叫做 Reddit， 然后里头就有一些人就发现他一个大的机构叫做 Melvin Capital 还是怎么样，做空的数量比他的股票的总数比相比多出 140%。 假设这个公司只有100股的话，他在卖掉的总数是140股，这不是本身就很有问题吗？就是说本身就没有那么多股票流通，怎么会有那么多股票被卖出的这种状态？
这这是大选，不是就这样子吗？
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这是是啊，像选民只有100股，但是怎么寄出140票？哎，这个还真是有一些类似。这就是说，他在有些的这个规则的制定上，就对于这种大的机构，也许他这样做是合法的，但是这样本身好像也不太合理，对吧？但是大的机构可以做成这样，小的散户基本上不可能。但是呢，这些散户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说这些大的机构也承担很大的风险，因为股票价格如果不下降，而迅猛的上涨的话，他就要被迫的卖掉他手里的这些做空的股票，就要把这些做空的股票买回来，因为他有一个时间限制，因为他涨得越来越多的话，他就账面上亏的钱就越来越多，那他就被迫要把手里借别人的股票赶快买回来，然后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损失那么多，这样的话就反而导致什么呢？就是说这叫做 short squeeze， 挤那个做空的人，价格一推高的话他就越来越他也不得不去买，这样的话就所有人都在买，那价格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
然后这样所有做空的人就亏得越来越多，就有一个这种叠加的效应，不断的它越来越高，所以这个股票非常非常恐怖啊！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时间，就从20块一直涨到360块。
哦，这不是那个特斯拉，不是那个电动车。
对，而这个公司本身并没有那个业绩，所以这个活动纯粹是一个投机活动。但是这些散户就是说，他们对准了这个机构啊，这个结果真的就把它做成了，啊，做成了之后，但是这些个本身你就说都是双方在投机在赌博哈，这本身如果是市场的规则是允许的话，也没有什么，就是说有的人会亏，有的人会赚，只是这一次是一群小散户击败了华尔街的这种金融大鳄，一般来讲都是金融大鳄割这个小散户的韭菜嘛，对吧？一般的个人投资者怎么能搞得过这些金融大鳄呢？但是诡异的是，到了第二天，当他就是这股票到了300块钱的时候，就是这些金融大鳄已经亏损，其中一个基金基本上都快要崩溃了，就是马上就要垮了的时候，他开始拼命的找其他的这种对冲基金，比他更大的对冲基金借钱来救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了诡异的事情。第一是 Google 还是反正就把那个论坛，就是这些散户在一起，
把他封了，
讲我们把他给封了。
哎呦，
第二。有一个就是这些散户交易的这个平台叫做 Robinhood， 这个平台的名字叫罗宾汉是什么人？
对，
劫富济贫。
劫富济贫，对。
之所以它是一个没有费用的交易平台，所有的散户都可以在那儿做。哦，那些以前只有金融大鳄们才可以做的事情，你也可以做。他就是打着这样的旗号，然后他那一天就突然宣布，这个股票所有在我这个平台上交易的人，只许卖，不许买。
他有这个权利可以这么规定吗？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股票价格如果越冲越高的话，那些大机构就亏得越来越多，这散户就赚得越来越多。但是他这么一说，只许卖不许买， 那这个股票价格就只能往下跌，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是劫富济贫的这个交易平台居然做起了劫贫济富的事情，保护这个大的这个机构不致破产。
那他们这些东西的这个背后难道有中南海吗？他们是怎么回事？
所以就这些散户就吵翻了天啊，然后很多人在电视上，这个时候突然你知道 AOC 吧， Alexandra Ocasio-Cortez 纽约选出来的众议员，共产主义民主党员，那个亚历桑德拉 Cortez， 他就在那说 This is not right， 因为他向来代表这个平民大众的利益，这个要反击华尔街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对，
这是极左的代表。然后下面一个 Ted Cruz， 德州的参议员，
德州的
右派代表，居然说 I fully agree， 我们需要调查这个事情。左和右居然在这个事情上统一起来了，
就是比拉多和希利那一天成了好朋友，就是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去看 CNBC 上面的那些金融的评论员，都在说：“哎呀，散户啊，你们这样投机的行为，有一天会血本无归啊！你们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对方那个金融大鳄他一样是在做投机的行为，只不过他有更大的资本，他有更多的 connection， 对吧？
而且他们常常做，是吧？
对，他们常常做。其中有一些散户他就说，有一个人就写了信了啊，他说他记得2008年的时候，当那个次贷危机来临的时候，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是做那个厨房的countertop，
我们台湾叫琉璃台，
因为房地产市场崩溃，他那个生意在一夜之间就垮了。他记得他的叔叔他的兄弟和他爸爸在桌子上把钱包里剩下的零钱拿出来数，他们那个时候只有那些钱了来度日。然后他说，与此同时我看到那些对冲基金的经理他们喝着香槟 looking down upon 我们这些，最后政府花了900亿还是800亿来救这个大的金融机构，
对，把他们都救回来，把他们喂得饱饱的。
对，当时是说，如果我们不救的话，整个经济都要垮，整个社会就要崩溃了。Too big to fail。但是这些小民们破产了，没人去管。这个人就写信，就是我今天我这样做，哪怕现在花300块钱去买这个股票，我就是亏得一分钱不剩，我也不在乎，就是要让你们尝尝这个金融
搞倒
损失的味道。所以我不看重钱。我就是要 stick to you。 他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个打击从此酗酒，他 become a shell of himself，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他说我宁愿把我的钱全部亏掉，因为他现在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这个股票公司的本身的价值肯定是不值300美元一股，星期三他只准卖不准买的时候，那个股票在几分钟之内从360块跌到了120块，
这么厉害，
就这么厉害。对呀，然后各种各样的社会的反应都起来了。第二天他就说，哦，我们限制性的可以买的交易，所以他这个消息一发，立刻就从120涨到了190，现在就是330。
那你现在是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去买呢，还是不买呢？
我们这个节目坚决不做这个投资建议。
你干嘛花那么多功夫去看呢？
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里头就表明了一个什么形象？就是说两个问题，第一，他们大的金融机构和大的电脑公司联合起来，包括他们的平台，这些股票，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股票交易平台，它不是不收费吗？那它，你说它怎么维持到的费用呢？结果，据说哈，它是把它的股票交易平台上面这些散户的信息、交易信息卖给这些对冲基金，这个对冲基金就付他们这个费用，所以这样才能维持它的平台，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实际上原来这个受损失的对冲基金正是这个交易平台的最大的一个客户，
买
通的
这个信息的。
这反映出今天大的金融机构和大的科技公司，还有这些为他们服务的这个金融评论员啊，
互相勾结，
全部都在一起。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暗地里勾结，可能那就算阴谋论了，但是他们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
是，那当
然。然后他们有非常集中的权利，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可怕。
他能够封总统，他当然什么都可以封了。现在
对呀，对呀，看到这些精英阶层对于这些平民百姓是非常非常的 despise 他们，
心狠手辣。
对呀，可以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平民对于这种集中权力的一种暴动。Black Lives Matter 打砸抢，又损失很多无辜的人，对不对？
对，
很多无辜的群众店铺被烧啊什么。哎，你看这个平民暴动，你如果说它是一个暴动的话， 他其他的人都不会损伤，除非你也加入到这个运动里头去，把你的钱投资到这个股票上去，对吧？他打击的就是那些做空的这些大的金融机构，他不波及其他的人。
嗯，
那么以后这些金融大机构他要再做这种投机性的活动的时候，他就要想一下，今天是不是有可能突然从哪里涌出一群暴民，输光了他也不怕，因为他不是为了钱，
百分之百正确的半路杀出程咬金的
这个体制啊，已经不是那种自由的市场了，而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官僚资本主义的市场，就是一群精英集团所控制的大的资本、大的科技，还有一群中间获得利益的这些集团对于很普通大众之间的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不单纯是一个政治上的这种价值观上的左和右，确实反映今天美国有这种贫富分化的问题。
就我觉得它的开头很有可能是就是平民发起的一个这个就是网民发起的这个东西，
后来被谁操纵了呢？
我是觉得没有意义了，因为华尔街是永远都会赢的，
华尔街是永远的华尔街。
是啊，因为你想它就是会挤垮几家小的公司，投资公司，对吧？
嗯，
那这几家公司垮，就比如说五家公司垮掉了，
嗯，
明年就会出来十家公司，
嗯，
然后这些公司还是干同样的事，还是同样的人，而且这些人、他们的投资的钱不是他们自己的，
对、
对吧？他是赚工资的，他的钱输光了，都输光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他最多就是工作丢了，公司垮了，他们很快会再找到工作，
再找着，对。
所以我觉得这么干，感觉大家好像情绪都很高昂啊。
嗯，
我觉得是毫无意义的。可能我还是一个就精英主义者，我是非常反对，就是说，既然你有一个规则，就要去遵守这个规则。
嗯，对，
所有人都一样，所以你不可以说突然间你就不让人买了，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对吧？
嗯，
是，
就像 Twitter 一样，就是我比较反感的，就比如说国内，它就是它的标准是永远在改变的。你比如说你发一条微博，今天这个审查的人 A 他觉得没问题，那第二天就是 B， 对啊，但是你就是说你给我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你是用什么标准来评判的？到底敏感词是什么？他不会给你的。但我觉得美国好就好在说他一切都是白纸黑字嘛，对吧？大家根据这个法律啊合同来办事嘛。
嗯，
但是这个东西是在丧失啊。你比如像这个推特把川普的这个号封了啊，凭什么嘛？
嗯，
你有什么根据？这没有，就是根据他们觉得的舆论的导向，是吗？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不可取
的。右派向来是说啊、我们奉行的是这个自由的这个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家公平竞争，有赢有输，对不对？竞争中那谁更厉害谁就赢。这个事情暴露出来的问题，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系统不是那么公平。
哦，就
是说，并不是完全一个理想中自由的资本主义。
这就是左派说的，
就是
你们是 privileged， 对吧？
对对对，所以恰好证明了这个问题啊。他们为什么可以借别人更多的钱？为什么这个规则可以允许做空144%的股票？到最后突然怎么说只准卖不准买？这不就是市场操纵吗？
圣经里面看到这个贪财是万恶之源的时候，
嗯，
我们比较从个人的层面去想啊，我们不太从这个社会的层面去想。其实这件事情暴露得很清楚啊。亏亏损损啊，这真的都是贪财是万恶之源。这个恶不单是让你个人掉到种种的陷阱里面去，实际上这个很多背后的这些，不管是不是阴谋啊，他们到底在搞什么东西，讲了半天还不就是贪财吗？
嗯，
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力。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想封到这些户头啊，或者把这个平台关起来，我觉得前几次我们谈的时候，我觉得小谢讲了一个重点是非常重要的，真的是活生生露在眼前的，就是他恨。当一个人恨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而且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他做得理直气壮。就像他们对川普的恨，这个恨在里边呢超过一切的，他们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而且真的给他做成了，老脸皮厚他也不害怕。你说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这背后最大的推动力量其实不是公益，而是仇恨。
是，
因为他觉得他被亏待了，他要报这个仇嘛，跟这个什么武打小说清宫剧是一样的，那个推动力好强啊！
报仇雪恨，
对，报杀父之仇。
对对对，
这两个非常大的力量在推动我们这个社会，
对，
在主宰我们这个社会。一个是贪财的巴比伦，一个是 在你这种种的利害关系里面所积累下来的仇恨。哦，
所以川普的这就是支持川普的这些平民啊，他们确实里面就包含了这样的因素，因为他觉得他在过去的几十年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他们也许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如果你用仇恨来主导你的一切的行为的话，
嗯，
也许这个力量以后真的就是不可驾驭的，可能真的形成一股很容易被人利用起来变成一股完全 不同的东西。其实圣经从来不讲 fairness， 不讲公平，而是讲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但是我看中文圣经是把 justice 翻成了公平，这有点误解，
有点误解。对，
这个 justice 应该是正义的意思，而 righteousness 是
公义。
对，
righteousness
正义，并不是说单纯的讲人人要平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要有 justice。 其实你看最早很多哲学家，柏拉图最早苏格拉底讨论的就是什么是 justice，各种 dialectic 的就出来了，嗯，对话就出来了，让你考虑到底你心目中的 justice 定义是什么。就是我就说平民追求正义的这个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有一种超越人类的这种道德标准来驾驭它，
必须要有一个赦免在里面，你必须把这个仇恨的因素用赦免来把它去掉，你也必须把这个贪财的因子呢借着赎罪来把它除掉，要不然这个社会是永远在这里恶性循环，绝对没有好结局的。你深入他的内在去看的时候，你只会很失望。现在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大惑不解，就是好多华人的小孩他喜欢去搞这个经济，到这种华尔街啊，到大银行里面去做事儿。但我相信他们不是去做这种 cashier 啊，就是蒙哥，到银行里面去，存个钱啊，那个
bank teller 那个，
不是 bank teller， 那很少看见老钟，老钟一个大家都跑到大的 bank 大办公室里面去做，他们到底做一些什么东西啊？
这个我可以讲一讲，就是因为我在英国读高中嘛，我有好多香港同学，他们的父母要么就是香港的大律师、大医生，还有一些就是银行家啊，所以很多人他们去，比如说牛津、剑桥读一个这个数学学位。
是，
最后就是回香港去，然后在投资银行里面。那最优秀的人呢，是去设计产品的，跟徐远是同行。
什么叫做？
没，
别把他说怕。
不是，我从来不是大金融机构设计产品的，这个和我差离得很远啊。
什么叫做设计产品？怎么会在这种金融机构可以有产品设计的？
对，因为这个产品就是你，比如说银行和银行之间，还有一些就是银行面对这种大的客户，他会给你提供一些产品嘛，就是理财的一些东西，就是类似于比如说保险呐，或者是你买一个他们的这种投资啊，但是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产品，然后他设计呢就是说让银行永远都能赚到钱，
呵，
这种是要数学去算的，要非常非常优秀的，
或者说赚钱的这个可能性远远的在尽可能控制风险的情况下赚钱，
你赚钱是不是一定有人赔钱，是不是这意思？
这个倒不一定，但是他会把风险其实更多的转移给别人，就比如说像我认识一个很优秀的，他是牛津的这个数学本科，然后一等荣誉毕业的，他就是去那种赌博公司啊，是专门赌这个球赛的，足球赛，他就设计的就是说这个球赛他的那个概率，就是给他就是这个怎么讲，赔率让人觉得很有吸引力，但是这个博彩公司永远都是赚钱的。
对，
很多老中的脑子吧不清楚，他们就觉得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操纵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足球比赛很多时候它不是操纵的，它就是一种概率，它反而就是如果你是操纵的比赛的话，它就不玩了，博彩公司就不去开那个赌局了，因为操纵的话就影响了它的计算。
对，明白。
但是我从小就一直有一个观察，因为我知道这些人
什么，
他们目的很明确，他们就是他们来这个高中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将来自己要干什么，
所以他不跟你一起早上光屁股洗冷水澡。
没有，我就觉得这么优秀的头脑啊，这些的人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去做这种事情，反正我一直觉得是无意义的。就比如说，我说最高级的去设计产品，那稍微低级一点呢，就是搏杀了啊，因为在这个大厅里面，他们就是有各种 unit， 有些人是专门负责炒这个汇率的，有些人是专门负责什么买期货的。然后他们就是像徐悦说的，就很快的要操作。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开会的时候，部门的经理会和他们讲，就是现在这个我们的今天的 要注意的事情，对吧？就比如说黄金市场今天会发生注意什么，他又会用什么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观是什么。
哦，这 Jennifer 喜欢讲的。
就是 the world view today， 就我们每天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就我们专门是做黄金期货的，我们今天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
对，他们的 world 就是金钱，所以 world view 也说得过去。
他们压力第一非常大，第二非常恐惧，而且很有钱，所以就是有很多问题，比如毒品啊、精神压力啊，这种吃一些这种精神的药物啊，这些就很空虚了。
那这些孩子当他去念这一行的时候，他知道将来他要是干得好干得亨通的话是搞这些东西吗？
知道啊，这些人我就说这些人很聪明的，他们完全了解自己要做什么，觉得人生下来本来就是要这样的，他觉得这个是最优秀的人应该去做的事情，
杀戮战场本来就
是应该掌握最多的财富，然后呢我这个财富来体现我的价值，就比如说我一年年薪可以达到几百万几千万，这就表现了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地位
的
价值。
哎呦，好极了，今天真的是蒙哥长了很多的见识，但是不幸啊，这个节目时间到了啊，好像还有很多好听的故事可以听，那我们就只有等到下回再会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